孙嘅妻便归了参孙嘅陪伴，就是作过他朋友的。成个故事来到这里，在婚礼里面参孙有点不妥，发生了一件事之后呢，他做的事只不过是还了债，跟着就一声不出就走了。过了些日子，似乎他都有一些的，所以第十五章开始的时候呢，就说过了些日子，到了割麦子的时候，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，说：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。他岳父不容他进去，说：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，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。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？你可以娶他，娶来代替他吧。十五章的第一到第二节。参孙完了件事，想清楚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过分，那不如去找回老婆啦。那就去找了，怎么去到呢？就去岳父跟他说，没了啦，你走了嘛。在一个婚礼里面，婚礼未完，新郎走了呢，是对新娘家的一个很大的侮辱。其实参孙自己都知道的，所以他不是两手揈揈去的，他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的，这是一个忏悔的礼物，一个用来献祭的礼物、okay? 是当时一个很惯常的礼物。不要忘记在创世纪，犹大都是送同样的礼物给他玛，一只山羊羔。割麦子的时候呢，是那个亭拿那个地区呢，一个很开心的时候，五六月的时候、okay? 其实呢两方面呢都觉得自己有理亏。参孙去见他外父，他见他的太太，他的妻子，想住可以补获，想住可以弥补一些的过失，所以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的。他岳父见到他来呢，就立刻说了，我以为你很憎他而已，所以就将他给了你的陪伴咯。他妹妹还在这里，青春貌美，漂亮一点，不如你娶了来代替啦。近东地方人似乎有这样 的做法的、你娶不到个家姐，就用个妹代替，不是下下都代替到的嘛，是吧？通常都代替不到添。咁啊，岳父喺度咧就好似有啲惊啦，有啲惊就话：喂，我谂住你极其恨他。呢一句嘅说话咧，就将嗰、那个欺骗嘅罪，完全就推咗喺呢个女人身上。极其恨他，表面上好像很有果效，你很憎他的嘛，那我咪不要等你眼冤，咪出去俾人咯，你找过他的妹啦。因此我将他给予你的陪伴。嗱，我哋知道这个暗呢度咧有啲含义，在《生命记》里面咧，如果我哋去仔细去睇翻摩西五经嘅律法咧。在律法的婚姻里面，婚姻的律法里面，我们知道呢，希伯来字这个恨字呢，其实是可以 提出用来做离婚，用来休妻的理据。这个外父就很明显地说一件事，就是参孙你的行为告诉我们，你很恨这个女子，你是想着休她的了，你而家连休书你都费事写，就走咗佢。咁我觉得 我哋咁样假设都好啱啊！嗱，你唔好再打我哋啦。呢一度咧，呢、这、一个字恨咧，就喺旧约里边咧就出现过几次。喺就算喺新约圣经咧，去 quote 旧约嘅时候咧，都有提到，譬如话上帝讲我爱雅各，雅各恶以数个恶字，恨恶嘅恶字，其实同呢个恨字都系同一个字。呢个恨字喺希伯来文里边系一个选择嘅意思。我不选择你就叫恨，我选择你就叫爱。Okay? 希伯来嘅文学文化就系咁啦，系两极嘅。我唔揀你，点样去表达我唔揀你就系我恨你。我揀你咧，揀另外一个咧就系爱嗰个啦。咁样呢个字有遗弃嘅感觉，所以当参孙嘅外父系咁讲嘅时候咧，参孙就觉得，即系佢意思就系话参孙你遗弃咗你原本嘅妻啦。跟住点咧？参孙当然唔系就咁可以罢休啦。第三节睇圣经第三节第八节，参孙讲：今次咧，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，不算有罪。即系上一次有罪啦，系嘛？上一次有罪啊，佢无端白事走去斩咗30个人，攞人哋啲衫翻嚟去赔俾嗰个30个陪伴，因为自己口疏讲咗出嚟啊嘛，将个谜语嘅谜底讲咗出嚟啊嘛。上一次有罪，今次冇罪啊。今次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。於是參孫去捉了300隻狐狸，有一個翻譯咧係野狗， okay? 有另外一個翻譯咧係狐狼。等陣間又講，將狐狸尾巴一對一對地捆上，將火把捆在兩條尾巴中間，點著火把就放狐狸進入非利士人站著的禾架。将堆集的禾捆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。非利士人说：这事是谁做的呢？有人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，因为他岳父将差给了他的陪伴。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。参孙对非利士人说：你们既然这样行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。参孙就大大击实他们，连腿大腰都砍断了。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。通常我哋谂起参孙咧，都来来去都系嗰两个图画嘅啫。第一咧就烧狐狸尾巴，第二个咧就系佢盲咗嗰度。呢个系烧狐狸尾巴。第一系咪狐狸咧？就未必一定狐狸嘅。点解咧？通常狐狸嗰个嘅唔系咁群居啊。OK。狐狸唔系群居嘅，唔算系群居动物啊！你唔系咁容易一下捉300只啊！同埋咧，狐狸喺嗰度咧就唔系真系咁多时候出现，所以咧正确翻译可能系野狗啊，唔知系咪 coyotes 啊，亦都可能系狐狼，即系都系狼嚟嘅。嗱、啊，呢两类咧动物咧比较多喺近东沙漠地方出现。第二，佢哋比较多群居。咁所以你真係要捉呢都容易啲。盡都燒了、啊、先講盡都燒了嘅意思係咩意思呢？有啲嚴重嘅。盡都燒了，將嗰啲禾架同埋橄欖園盡都燒了呢，係真係乜都冇嘅。點解可以盡都燒了？因為地方乾燥㗎嘛，唔係咁有雨水㗎嘛，好啦，參孫呢，佢唔係貪得意咁樣搵啲狐狸尾巴去玩嘅。知道一個地區性嘅一個問題，就係喺嗰個地方呢，你將人哋和田同埋橄欖園燒咗呢，係仲慘過曬佢全家。因為呢嗰、那個嘅影響同埋嗰個 damage 呢就係仲嚴重。參孫去報仇的方法是層出不窮的，在這裡就燒光他所有 的庄稼。其实呢不是就是参孙这么做的，撒母耳记下押沙龙当他说要用同要拿到约押的注意力的时候，他都是这么做，他都烧晒庄稼要拿到约押的注意力。所以呢这里呢就很特别了，你烧人家的田，那人家就跟我说，喂，他是谁做的？咁一查查出咧，就係亭拿人嘅女婿，即係外父啦。那個外父又唔重要，因為冇名嘅。啊，但係佢重要係個女婿係參孫，所以咧，腓利士人咧就將佢嘅妻同埋外父都一齊燒咗。燒咗咧，誒比較殘忍啲嘅，但係咧正正係。回应翻喺第十四章第十五节嗰班人同个老同个女子讲话，你唔话俾我听个谜底，我烧你全家，烧你全家。呢句对白好似嗰啲江湖片咁样，真系烧咗佢。所以后来当参孙对腓利士人讲话，你既然这样行，我必向你们报仇抢罢休。参孙就大力击实他们，连腿带腰都砍断了，连腿带腰基本上如果我照字面直译呢，就是小腿在大腿之上，即是这个意思，小腿在大腿之上。那么真的不是真的个个中间斩的，不过就很多呢就是完全是身首异处啊诸如此类。一个是一句成语来的，小腿在大腿之上，源自啲用啲民族鍾意玩摔跤嘅嗰啲民族呢就会咁样。其实唔係真係话个个都中间斩开一橛，连腿大腰都砍断了，等同于用嗰陣时候嘅一句说话，小腿在大腿之上，即是说将这一班人杀败。Okay? 我看这段圣经呢很奇怪的，因为你看看参孙的逻辑呢很奇怪。他的外父和伴郎对不住他，他就认为整个腓利士人呢都对不住他，所以去报复。腓利士人呢杀他外父和他的个女子，那照计他应该开心的。但他又不是，他又觉得腓利士人对他不住，所以又要去报复报复报复。所以你见到参孙是一个什么人呢？参孙那个内里面那个人性是怎样？好 impulsive， 好看人就只是真的得仇恨两个字。但不要忘记参孙一出世就是应该是被分别为圣出来的拿细耳人，他的行为和他的身份是很不对称。第九节到第十三节，腓利士人想去安营在犹大，布散在利希。犹大人说，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？他们说，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，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。于是有三千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，对参孙说，腓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么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呢？他回答说，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。犹大人对他说，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腓利士人手中。参孙说，你们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 他们说，我们断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于是还用两条新绳捆绑参孙，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。当然当时的犹大人，特别是河西的地方，即是约旦河西的地方，大部分是犹大以法莲支派的地方，是受当时的非利士人的影响，甚至乎是核制。Okay. 所以当非利士人上去犹大那里安营了，即是搭个棚在那里了，犹大人已经惊到的地步，要用3000人去找参孙出来。犹大人虽然可以拿到3000人出来，但3000人不是用来去帮参孙，倒反为用来协助非利士人去找参孙出来，重要是用一个质问的语气问参孙，究竟你做过些什么的事情。参孙的行为是不是对？当然不是。犹大人的行为是不是又可以接受呢？亦都不是，因为他们未问清楚，未搞清楚一件事。犹大支派可以动用3000人去追捕一个人，可想而知他们犹大人、犹大支派的决心，来引起他们的统治者非利士人和参孙两方面的注意。和 很多旧约圣经里面或者旧约时代所形容的英雄一样，参孙都是要战斗到底的。所以在第14节开始是另一个故事，参孙到了利希，非利士人都迎着圈养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，他见一块未干的炉腮骨就伸手拾起来，容易击杀1000人。参孙说，我用炉腮骨杀人成堆，用炉腮骨杀了1000人。说完这话，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，那地便叫拉末利希。参孙甚觉口渴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，你既藉着仆人的手施行这样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神就使利希的蛙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，参孙渴了，精神复原，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哥尼，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希。当非利士人合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孙作以色列人士师20年。参孙是用炉腮骨去杀了击杀1000个非利士人。那句说话，我用炉腮骨杀人成堆，用炉腮骨杀了1000人，这个是一个口号，一句类似是诗歌的说话。士师记里面的士师呢，用的武器呢就很特别，通常都不像是武器，炉腮骨重要是未干的炉腮骨。那为什么是未干的呢？未干即是未晒干呢，那就硬净一点，晒干了呢就可能脆。炉腮骨还有重一点呢，那你觉得啊都挺得意啊，用炉腮骨去杀人做武器。是的，上帝愿意，神愿意，你用什么做武器都可以，赶牛那支棍你都可以用来做武器，更何况是炉腮骨。不过 again 参孙是一个什么人？参孙是一个拿细耳人。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读过《民数记》那段圣经， 作為拿細爾人，有啲嘢你唔做得噶，你唔好飲酒，你唔好挨近死屍，係咪？參孫唔係第一次挨近死屍嘅，佢喺只死嘅獅子裏面攞蜜糖出嚟食，唔話俾人聽。今日佢攞嘅係一隻死咗嘅驢嘅驢腮骨，擊殺一千人。拉末利希呢，那個地方後來就叫做拉末利希，意思是惡骨的高處。惡骨的高處呢，就不是惡骨的高處的意思呢，就是說很多惡骨堆在一起成為一個惡骨的堆，就是這個意思。讀完聖經很奇怪，個原因就是說參孫作為一個這樣的民族英雄，可以殺人無數，可以用驢腮骨做武器，但是他第一次祈禱居然是一個這麼 trivial 的事情，他口渴沒有水喝，就求告耶和華神，就說你既然藉著仆人的手施行這麼大的拯救，大拯救啊，即是你想清楚，參孫去挨近死屍的時候，參孫去喝酒的時候，參孫去搞女人的時候，他又不想下他要求告耶和華神怎麼寬恕他的罪。當他自己口渴要水喝的時候，他就求告耶和華說，喂，你藉著我是你的仆人的手施行這麼大的拯救，他又不想下他這樣做都純粹為自己報仇，豈可任我喝死呢，落在未受割禮的人手中。神又好啊，神都聽他的禱告，給水去喝。在一個面對敵人，面對非利士人仍毫無懼色的參孫，居然在勝利之後因為口渴而去掠神，唯恐他敵人未受割禮的非利士人來到會捉到他。其實呢，這一類的人性的描寫呢，在舊聖經裏面都不是第一次，屬神的人與不屬神的人都可能會面對一個軟弱的時候，參孫是這樣，以利亞都是，是不是？參孫是這樣，以利亞都是。神可以利用任何的人，利用任何的東西去完成他要做的事。非利士人呢，在這段聖經裡面呢，對參孫的敵意很明顯的。非利士人恨不得一刀殺了參孫，所以當見到捉到參孫來的時候呢，他們迎出去呢是圈養在那裡喊。一段聖經結尾的時候，由頭到尾參孫出現到現在，直到這個時候才參孫向上帝講句依句說話。這個雖然是祈禱，雖然是一個歌頌的開場白，但內容呢都是求神的拯救。參孫提到你藉著仆人手施行大的拯救，大的拯救是什麼意思呢？大的拯救是回應當日上帝對參孫的母親的承諾。承諾是什麼呢？第十三章第五節的時候，上帝說，他說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脫離非利士人的手。聖經的作者就好像在這裡鋪排著一段的描述，開始的時候上帝說過，應承過參孫母親，這個仔他日成長的時候是會拯救以色列人脫離 非利士人的手。过程上帝没有说，过程个天使都没有说，过程我们看到知道参孙是一个什么人，但上帝仍然可以利用他，你可以用他。 OK， 十五章来到这里，参孙第一个祈祷。十六章，参孙到了加撒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妓女，就与她亲近。有人告诉加撒人说，参孙到这里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，终夜在城门悄悄埋伏，说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。参孙睡到半夜起来，将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闸一起拆下来，放在肩上，带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。加撒呢是非利士人的五个城市其中一个。Okay？去到加撒，在那里见到一个妓女。严格来讲，你不知道这个妓女是什么人，应该是非利士人。但是呢，通常你不会通街见到妓女的。在那个地方，大部分情况底下，你在一些巴力的庙或者阿斯他禄的庙，你就会见到庙妓，应该就是那类的女人。他就立刻跟她亲近，亲近意思当然不是坐在一起聊天，亲近意思是跟她行淫。参孙又来回去原本参孙自己一个什么人，上帝给水去喝，解决了他的问题，跟着呢他又回归他自己参孙的本性，就是说你有你，我有我，上帝，所以我见到妓女我喜悦的，我就跟他去行淫。原文圣经在这里呢描述这一节圣经呢是很直接的，他描述参孙去到加撒见到个妓女，跟着就与她亲近。严格来讲，原文圣经是讲话我到是一个字 Benny Vidi Vici， 意思就是说我去到的地方我见到我征服。参孙去到加撒见到的地方就同他亲近。所以呢，圣经的作者在这里很强调参孙那个行动是完全他自己做主位，很强调参孙是跟自己的心里面的意思而行。Okay？ 那我们问为什么有这段圣经呢？因为这段圣经是作为一个的引言，带下去下一段圣经，看看一个有这么超人能力的参孙，跟着下来他生命的结束是怎样一回事。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，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，对他说，求你看控参孙，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，我们用何法能胜他，捆绑克制他，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客勒银子。首先呢，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个酬劳是多少先。Okay， 要得你这做，首先讲了酬劳。我们每一个人，非利士人的首领啊，我们每一个人，那有多少首领呢？大抵上我们会估计非利士人有五个的大的 城池，那么应该可能是五个大的首领，就当他五个大的首领。他说我们每人会给你1100舍客勒的银子，大概呢1100舍客勒大概是 13.5 公斤的银，13.5 公斤， 即係 13.5kg， 計下條數幾多安士嘅銀。今日銀價禮拜五收市係20蚊。OK， 以當時嗰個嘅生活標準嚟講咧，1100舍下勒嘅銀紙可以買到55個奴隸。而家有5個人俾每人俾1100舍客勒，即係5500舍客勒。哇！你有幾多個？55×5，200多-300人去服侍你 ，not bad。但尼拉諗下，咦，酬勞唔錯，就不如去做啦，試下。參親喺蘇利谷見到呢個婦人，蘇利谷咧就係喺耶路撒冷西南嘅地方。西南的地方，河东河东河西约旦河西的地方，近腓利士人的地方。苏列谷呢直译是上等的葡萄园，那里一定有很多葡萄酒。大利拉，大利拉的名字的意义是奉献者的意思。严格来说，我们不知道究竟他是犹大人亦或是腓利士人，但這個名字的出處聖經學者告訴我們應該是從閃族裡面出來、okay? 參孫見到這個女人、在參孫眾多的女人中當中呢，似乎只有大利拉是有名的，通常有名的那些就比較重要、冇名嗰啲外父同埋個妻咧係唔緊要嘅，燒咗都唔乜嘢。大利拉緊要，所以咧依、這個從緊固不變嘅道理就係咧呢、這個英雄咧就過唔到依個美人關，所以腓利士人就用重金禮聘女色去睇下參孫嘅力量嘅秘密喺邊度嚟。Okay?上個禮拜我同大家睇過一段嘅聖經，喺箴言，箴言嘅第一章到第九章，即係箴言嘅第一段啊。即係如果箴言咧都係分段嘅話咧，第一段就係1至9章。喺第七章嗰度咧，其實上個禮拜都同大家提過，第一段嘅聖經嘅箴言裏邊不斷用一個字眼去形容，去。去来跟智慧做比较，就是外女、okay? 在箴言的头九章里面不断用外女和智慧做比较，智慧是我们应该去跟循的，外女是我们一些人我们不应该去亲近的。箴言的第七章，如果大家看一下呢，1至7节他说，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将我命令存记在心，遵守我命令就得存活，保守我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，是在你指头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对智慧说，你是我的姊妹，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，他就保你远离淫妇，远离说千美话的外女，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，从我的窗外之间往外观看，见湖如蒙人内少年人中，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，无知的少年人去跟外女，跟淫妇，如蒙人内，如蒙，或者可以简单译做是头脑简单的少年人。在希伯来前，希伯来文里面這個形容詞通常可以和誘惑是拉上關係。外女在這裡參孫就是大利拉。聖經的作者在這裡說，參孫真的喜歡這個婦人。他原本的妻子即是被人烧了那个，曾经令他即是喜欢我的。这两个女人都曾经责备过他，说呢 佢爱佢爱得唔够，因为你都唔讲你嘅秘密我听。参孙嘅问题所在咧，就系佢太过软弱喺男女嘅事里边。第十章第六节至十四节，大利拉咁同参孙讲：求你话俾我听，你嘅力气点嚟啦？咁样样，呢段圣经讲咗几次？原来三次，大利拉讲咗三次，三次参孙都系呃佢嘅啫。又用清醒，咩清醒呢？就系潮湿嘅。啱整起嘅绳，潮湿啱整起嘅绳，比干咗嘅绳咧就更加硬。七条未干嘅青绳，呢啲都系讲紧大利拉尝试去问参孙，尝试去呢样嘢，我都好熟悉嘅，即系点样去拨开呢啲问题，唔好直接答参孙。忍耐了大利拉几次的测试。第十五节，大利拉呢去到的地步呢，不可以不出绝招了。那个绝招就是说，你既不与我同心，怎么说你爱我呢？你只有三次欺哄我，没有告诉我你的力量怎么来。跟住咧，第二招絕招咧，就係咧日我佢，日有我，日有我，日日都係問我，問唔係問我，問佢，問佢，問參孫，你中唔中意我㗎？真係中意我？搞錯啊！點解唔講真相俾我聽啊？咁樣，不過日日咁餓嘅時候咧，參孫心裏面就煩悶要死，煩悶要死嘅時候咧，就冇辦法啦，就不如一了百了。讲咗个，因为我谂参孙嘅谂法就系，我讲个真相出嚟，咁你可以收声，你收声我就喺宁静。讲咗个真相，我系拿细人，如果剃咗我的头发，我力量就离开我啦，我就软弱，像别人一样。大利拉就将佢嘅秘密讲咗出嚟俾非利士人听啦，非利士人就再一次嚟到。於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手里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，拿着银子啊，攞定个酬劳嚟。大利拉使参孙枕在他的室睡觉，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头发，剃了头发。於是大利拉克制他，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。大利拉说：参孙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心里说：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。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非利士人将他拿住，挽了他的眼睛，带他下到加撒，用铜链拘索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。克制呢，这个字呢，严格来讲是苦待、压制这个意思。推磨是做什么呢？就是磨一些墨，通常在那个地方磨墨，那墨纸呢，推磨呢，要么就是奴，要么就是女人，从来没有男人去做。所以参孙去到那个境地呢，是被人当是奴这样去奴役。很多人留意到第十六章第二十节那里讲，他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留意一句说话，参孙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有什么特别呢？参孙一直都以为耶和华在他身边，他不知道耶和华离开了他。在众多的圣经的描述里面，这句说话 可以讲到话其中最悲惨嘅一句说话，耶和华离开他了。点解呢句说话咁紧要啊？等我哋谂下，参孙其实由头到尾都系靠上帝恩典去过。OK， 由佢未出世开始到而家，佢都系靠上帝恩典去过，上帝恩典俾佢有能力。但系参孙对上帝嘅回报系放纵淫乱嘅生活，选择系自己选择行上呢一个毁灭之路。我哋睇下参孙嘅最后一段嘅圣经，第22-31，佢头发被剃咗之后咧，慢慢就长起来。非利士人首领聚集，要给他们的神大菌献大祭，并且欢乐，因为他们说：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。众人看见参孙，就赞美他们的神，说：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、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，交在我们手中了。他们正宴的时候，就说：叫参孙来，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。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，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，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中间。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：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，我要靠一靠。那时房里充满男女，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。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参孙戏耍。第二次参孙的祈祷，他求告耶和华说：主耶和华，求你眷念我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坏我双眼的仇。参孙就抱住托房的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说：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，就尽力屈身，防止倒塌，压住首领和房里的众人。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参孙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下去取他的尸首，抬上来葬在索拉和以实图中间，在他父马拿亚的坟墓里。参孙作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。一个应该是分别为圣出来的拿细耳人，一个有上帝祝福的犹大人，一个有神的恩典一直与他同在的人，他的结局是这么悲惨。大菌这个的神呢，很多人说就是管理了五谷和丰收的神，说他是巴力的父亲。所以呢，非利士人拜这个神呢，就很盛大，很容易种植。这个是参孙第一次公开的祈祷，之前的祈祷是私底下的祈祷，不过祈祷的内容仍然是指向自己的神恨。参孙一次的祈祷呢，我们看一看那里讲，他说：主耶和华啊，求你眷念我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患我双眼的仇。这一度呢，参孙在一句说话，这个祈祷里面，他用了3个字眼去形容上帝：主、耶和华、神。原文圣经是 Adonai Yahweh Elohim，他用了3个在圣经里面经常主要用来形容上帝的3个字去讲这句说话：求你给我最后一次力量。究竟是上帝再一次怜恤他，给他有力量，又或是有其他意思？神是一个怜悯人的神，每一日都有很多人去呼求上帝， 说自己比参孙好。马丁路德对史诗记的解经释经，他对参孙的评价就完全不是很好。 John Milton 在他写史诗记释经里面，他认为参孙是一个悲剧英雄。但不论是怎样好，在最后一场这个场景里面，参孙是被腓力士人拿出来好像马骝这样被他玩。在众多观众的掌声底下受折磨，这个是曾经是以色列人的英雄的下场。参孙由头到尾最关心的是他怎样报仇，但上帝最关心的又是什么东西？上帝所关心的和参孙所关心的是有好不同。上帝找参孙出来，希望他是可以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拿细耳人，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，但参孙并没有尽一个作为士师的责任。在救恩历史里面，上帝对他子民的恩典，他的子民是不是经常经常都记住？正等于在参孙一生里面，上帝给他的恩典，参孙有没有不断地记住？参孙记得的只不过是当他口渴的时候，参孙记得的就是当他盲了的时候，当他临死的时候。善亡是神的子民在救恩历史里面经常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。善亡是参孙一个问题，他是主动地去善亡上帝给他的恩典。有一个字呢叫做 insanity， 一个很普通的字 insane。 我们查字典呢，什么人有什么，一个人说他是 insane， 他有什么表现呢？他是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地去做一件事情，希望有不同的结果，这个人就是 insane。Walkie 在他那個解在他的那本書叫做我不記得中文是什麼，英文 OK， 英文那本書就 OK。 他在那裡解釋史詩記的時候，他說一件事，他說呢，既然 insane 痴線是說一班人去不斷重複又重複去做同一件事，而期望有不同的結果的話呢，他說以色列人就是 insane， 因為以色列人是重複又重複又重複地去遺忘上帝說話，期望有不同的結果。參孫是一個有聖經學者說是一個 womanizer， womanizer即是一个女人当中去做的英雄。他所做的事纯粹是为了他在世的时候得到的一些很 worldly 的 pleasure， 上帝仍然可以用他去对付腓力士人，上帝仍然可以用他去拯救以色列人。这一段的圣经关于参孙和整个士师记的焦点都一样，士师的焦点不在士师，参孙的故事的焦点不在参孙，士师记的焦点在上帝，上帝恩典是藉着他所用的器皿或者人去带到给他的子民，不论那个人是谁。 士师记呢，讲关于士师呢，就嚟到呢度。唔係好光彩嘅一啲嘅历史。所以读士师记同读其他圣经嘅书卷好唔同。唔会俾到你一种好荣耀，好好骄傲嘅一个感受。士师记俾我哋一种好沉郁嘅感觉。士师嘅描述讲到呢一度，跟住落嚟嘅圣经十七章到二十一章，就系一个士师记嘅后记，讲呢班以色列人会继续点样差落去。